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的朝圣之途将要往世界的各地，跟着每一位传教士的足迹参观访问，探讨我们的教会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我们的思想领域，我们的视野疆界，以及我们对教会的了解和关心的程度，也将会随着传教士的足迹而扩展加深。当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继承教宗的职位的时候，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对于大赦的问题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教宗梁帝十在1518年祝圣了第一位黑人主教。当卡尔文改教以及英王亨利第八与罗马教廷分离的时候，教宗于1533年在印度的沃雅成立了第一个教区。1512年正当特里腾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之后，圣方济沙乌略在中国广东外海的上川岛上去世了。而利玛窦也在这个时候出生于意大利，是利玛窦要再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的首都。这是教会历史在新教徒企图改教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所出现的惊人情势。当西方天主教世界的三分之一不幸与罗马教廷分离的时候，它本身却在同时自行进化，接着特里腾大公会议来整顿内部。许多圣德卓越的圣人辈出，而且比任何时代更认清自己，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使命。向外教民族宣传福音的这个理想是在13世纪的时候由圣方济亚西西首先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绝对不能够再用武力为耶稣基督争取新的领域和信徒了，必须要靠着宣传福音才行。于是英勇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们就纷纷地走出欧洲前往亚洲，他们到处建立教堂，更有的在13、14世纪的时候来到了中国。有关这一部分的历史，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讲述过了，也就不再重复。由于中亚各民族先后都信了回教，信教的欧洲人和远东的交通也因此而中断。跟罗马失去联络的中国教会就随着历史的长河在无形当中逐渐的消灭了。不过欧洲人已经知道在远东这个神秘的地方出产香料、宝石、黄金和丝绸，这些东西都是意大利商人从阿拉伯的回教商队中买到的，他们便渴望认识出产那些珍品的国家，好能够到远东来经商致富。但是必须要经过回教民族所占领的地区，而回教民族又正好横亘在两地之间，就形成了无法渡过的天堑。但是到了15世纪的末叶，由于地理大发现，这种情形也就逐渐的改观了。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的，他跟同伴们自西向东行驶，发现了新大陆。1486年，达伽马沿着非洲的西岸绕过南端的好望角，突破了回教徒的封锁线，发现了到达印度和东南亚的新航路。麦哲伦也在稍后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同时在中途的太平洋上发现了菲律宾。值得我们注意也值得我们钦佩的就是，这些伟大的探险家们一心一意想要征服世界，除了喜欢冒险、贪求财富之外，还以热诚的心火想要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每发现一块新的地方，下船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就地跪下感谢天主，然后在地上竖起一座大型的十字架。随船同行的就是一群又一群的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于是就留在当地，开始向当地的居民传播福音。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负责开始把欧洲文化介绍给世界，将会把只属于欧洲的教会改变成为世界性的教会。新大陆跟新航路的发现，使得西班牙跟葡萄牙两个国家的权力达到了极点。正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国之间就对占有所寻找到的新地方发生了冲突。两国的君王也都同意请教宗来仲裁两国之间的冲突。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就为两国划分了势力范围，以大西洋上的亚述群岛为界，从亚述群岛以西100海里的经度算起，经度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之地则归属葡萄牙。但是第二年，西班牙跟葡萄牙两国又私定了道尔代西拉条约，两国同意彼此之间的势力界限是以亚述群岛以西270海里的地方。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葡萄牙人加伯拉尔所发现的巴西划归给了葡萄牙。教宗还规定西葡两国应该要负责保护属地上的教会，派遣传教士，还应该要负责把传教士运送到所派遣的地方去。此外，还得要筹措经费，为这些传教士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教廷则正式的给予保荐主教的特权作为酬劳。这就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对传教区拥有保教权的由来。开始的时候，君王们在他们的属地上传福音的慷慨热诚还能够符合教廷的期待。但是后来，西葡两国为了争权夺利，便很少能够兼顾他们所负的传教使命了。这样一来，保教权对传教、对教廷而言，就逐渐成了弊端丛生的根源了。接着，我先向您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这个美洲开教的情况是这样的，西班牙人占领了位于中美洲的安第列斯群岛之后，随即展开了征服美洲大陆的工作。公元1519年到1522年间，西班牙人科泰斯率领了11艘战舰，载着700位战士和10门大炮，从安第列斯群岛中的古巴出发，想要征服墨西哥。当时的墨西哥是在印第安的阿兹特克人统治之下，建立了阿兹特克帝国。墨西哥人对阿兹特克人心怀怨恨，便和西班牙人里应外合，暗结血盟。整个帝国在没有做抵抗的情况下，费了3年的时间就全部给征服了。然后西班牙人又在1530到35年之间征服了由印加人所统治的秘鲁。西班牙人以不到50年的功夫，就把美洲除了巴西之外，从加利福尼亚到南美洲的南端全都给征服了。随着远征军而来的，便是西班牙籍的传教士，有方济会、道明会及奥斯定会的会士们，稍后也有耶稣会的会士们。公元1492年，随着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司铎名叫亚勒纳斯的随船同行。亚勒纳斯就是踏上了新大陆的第一位司铎。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波伊的神父同行。人们都认为他是第一位前往美洲的传教士。从此以后，传教士的人数就迅速的增加。早在1504年，西班牙人还没有大批到达美洲之前，教会就已经有在安第列斯岛建立教区的决定了。但是最早的几个教区，像是海地的圣多明各和康瑟布逊，以及波多黎各的圣若翰，都是到1511年才正式成立。不久又在古巴的巴拉戈亚和圣地亚哥两个教区。1509年的前后，方济会在海地已经有了3座修院、50位会士。 1510年的时候，道明会开始在海地留住。1511年，又有24位方济会的会士到达波多黎各。1516年开始，西斯奈罗斯枢机就明文规定，每一艘西班牙船都应该要带一位司铎同行。1526年，查理五世明文规定，凡是西班牙籍的船只都要再送传教士前往美洲。从此以后，前往美洲的传教士不绝于途。所以接下来我就要为您介绍教会在墨西哥开教和发展的经过。早在科泰斯率领西班牙军队取得墨西哥之前，教会已经有意在尤加敦半岛上建立教区。被任命为第一位墨西哥主教的是道明会士朱利安·葛拉塞斯主教。在1521年到达教区，这是美洲最古老的一个教区。而墨西哥教会的真正创始人应该是方济会士苏马拉加的若望。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1527年被任命为墨西哥城的第一任主教。他创建该城的传教机构，设立学校和慈善团体，还创办了天主教的出版事业。他还经常邀请神长和修道院的院长们举行有关传教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在若望主教的任内，教廷又增加了三个新教区。以后新的教区就不断的增加。墨西哥自从最初被占领以来，不到数十年就已经不再属于传教区了。在16世纪的末年，已经有470个本堂区，这些堂区大多由修会会士在管理，每一个本堂通常都还负责管理好几个分堂，由神父轮流照顾，只有墨西哥的北部仍然是传教区。西班牙传教士在墨西哥的每一个教区都设立了主教座堂的圣职团体，并且都拥有丰富的基业，有学校，有善会，有慈善机构，还有许多的隐修院。其中不少庄严美丽的教会建筑一直都存留到现在，使我们还能够瞻仰到刻画着悠久而深厚的富有西班牙色彩的天主教文化的历史古迹。但是天主教在墨西哥也因为受到西班牙政治的影响和人性的软弱而遭遇到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是来自于西班牙，即使是在以后已经有了足够的本地神父很长的时间之后，仍然很少驻圣本地神父的主教。到17世纪的时候，墨西哥92位主教当中，仍然有1/5的主教是来自于欧洲。他们虽然都是非常优秀的教会领袖，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完全认同当地的一切。他们不学习印第安语言，一想到回国都会感到兴奋。所有新主教的任命都得得到西班牙国内塞维利亚省专门管理印第安事务的皇家议会的许可。所以一位主教任命手续因循而又复杂，造成了许多教区的主教虚悬的情况。对于墨西哥城来讲，在历史上就曾经有因为总主教去世而职位悬虚了46年，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情况。另外一点，由于主教跟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总督以及政府官员们常常会为了土地的界限、管辖的范围、权力范围，甚至于是一般的礼仪问题而发生无休无止的长期争执和诉讼，这似乎是一种封建时代的病症。墨西哥的牧灵工作从一开始就全部由修会会士担任。16世纪的中叶，墨西哥已经有了300位方济会的会士。到了17世纪初，他们已经有174座修院。道明会士也有600位，还有800位奥斯定会士。耶稣会会士在1572年到达了墨西哥。17世纪的时候也有350会。耶稣会士在墨西哥的各大城市兴办高级学校，以教育当地的青年。但在墨西哥城就有3座学院。 西班牙籍的传教士除了在墨西哥之外，在现在的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等地也都先后建立了教区。中美洲最早建立教区的是巴拿马教区，成立于1520年。随后在加勒比海沿岸先后成立教区。秘鲁的利马可以说是西班牙殖民时代教会活动的中心。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利马教区当时的情况。在16世纪的末年，利马大学就已经有20个讲座、180位教授、1600位大学生。主教座堂的神职团体里头有5位教长、22位永里斯铎、30位神父。尤其是第二任主教圣多利比欧·亚丰索的任内，他创下了利马总主教区最光荣的一页。他主持了3次教省会议和13次的教区会议。就以1582年的第一次教省会议来讲，他们编写了大小2种要理问答，一种神师手册，另外还编写了一本讲道手册。这几本书都是用西班牙文和当地的印第安语文写的。圣多利比欧·亚丰索总主教曾经3次访问过他那几乎相当于现在秘鲁全国那么大的教区。他是死于第4次访问的旅途中。据说他曾经为了100万的印第安人施行监镇圣事，在圣多利比欧·亚丰索的任内，利马城内有5个本堂区、10座医院，还有其他的慈善机构、8座修女院、16座男修院，其中包括了方济会、道明会、奥斯定会、救赎会和耶稣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要暂时的为您介绍到这儿。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